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发生在北京的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刚刚送走了25周年纪念日。今年6月4日前后，全球多座城市发起悼念六四的活动，各派人士在缅怀那些当年倒在枪弹下的无辜牺牲者英灵的同时，高声疾呼为六四正名。应该说，即使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5年也绝非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25年来，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经济层面讲，它已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跻身于大国之列；从政治层面看，它的领导层也更换了多次。然而，25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这场血腥镇压，至今却未能获得官方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六四的话题甚至被列在禁忌之列。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短期内为六四正名的希望是否存在？这块持续了25年之久的历史伤痛，究竟要等到何时才能够治愈？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来谈谈看法。夏教授您好，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前后呢，中国政府对各派民主力量实行了严格的监控或打压，采取的措施似乎胜过往年，您对这个现象做怎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呢，一个最根本的呢，就是习近平，我觉得他呢，那个就是第一呢，没有政治勇气了。就是我们把它给就是跟华国锋相比，那么也可以看到，就是华国锋呢，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可以就是那个就是宣布了，就是文革是错误的，那么对毛泽东的许多的那个政治的负面的资产呢进行剥离。但是呢，习近平呢，那么在25周年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他对就是邓小平留下的负面资产呢，他不仅那个不加以剥离，相反呢，他把它给全面的继承下来，他作为邓小平的负面资产的这个继承人和看管人。就这一个呢，恐怕是六四25周年以后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就是现象呢，就是习近平呢，他把这一系列政治包袱呢扛下来。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作为这个政治包袱的这个捍卫人，他对所有的要求对六四平反的民主人士呢，都进行更那个严厉的打压。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
应该说呢，六四是一块历史伤口。当年人民军队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引发了数百人死亡的惨剧。由于当局至今没有对此一事件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导致这块伤口始终不能愈合。北京政府为什么始终对此一事件讳莫如深？难道一段历史真的可以在忘却中被抹杀掉吗？
这里边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如果我刚才跟文革相比了，文革呢是就是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那么他这样的话呢，引发了对中华民族呢带来就是全面的这个灾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共呢有部分的领导人呢，那么他会对文革进行清理。但是呢，邓小平模式呢，它不是一个就是派系斗争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寡头转型，它使得中共的当权者了，那么全都得利。所以在中国呢，目前呢形成的就是说，从它的党政机构，从它的高级领导人到它的低级官员呢，全面呢得利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说，中国的矛盾呢，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这个派系斗争的这个矛盾了，相反呢是就是说寡头呢，针对就是说，目前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被剥夺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那个人民之间的矛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习近平呢非常强调他的党内的统一，而且为什么现在在党内，在中共的体制内部基本上没有改革的这种欲望，也没有任何改革的这个努力。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正好显示出了中国目前的政治斗争的性质呢已经发生了那个转换，正好也说明了习近平呢他内心呢他非常的清楚，就是下面的任何的那个大的政治变革了，他已经不会是中国共产党了可以通过他的各方面的政策调整能够解决了，相反呢更多的是一种现成的那个共产党的寡头体制了，跟老百姓的争取民主和自由这方面的一个冲突。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就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冲突呢在他的这个体制下，在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智慧和那个政治的就是这个想象力里边呢，他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为什么他就会一直堵住六四这个就是政治事件频繁的这个过程。
六四之后的这25年，您认为中国统治阶层是否发生了变化？这又是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对，那么六四呢，对于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跟中国的那个政治精英呢，那个权力层呢，那么都有各种经验教训呢可以总结了。对于中国的治理的权贵阶层来说了，当然他们有两部分人，那么一部分呢是世世的像那个赵紫阳这一派， 他们呢总结出了一个道路，就是说，中国呢，非实行自由民主的这个议会民主制不可，而且中国呢，一定呢要扶持反对党。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现在的这些当权的这些权力阶层呢，他们看到了，之所以六四会爆发是这么大的那个事件，一方面不仅有老百姓呢追求民主的这个渴望和那个就是需求，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政治精英呢当时出现了分离。那么这种政治精英的这个分裂了，导致民间跟那个权力这边的互动了，那么形成了这个全国的近亿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示威，而且呢就是说是几千人的这个学生的绝食。所以现在呢，中共他学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经验就认为，如果他们的权力层大家如果没有分裂的话呢，六四呢就不可能那个再次出现。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共权力层呢，他们第一呢建立了一个分赃的一个体系，就是每个人呢每家的锅底都一般黑，大家都是贪腐鱼肉人民，大家都干了一样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呢就是在同一条船上，那么同心协力想把这个体制呢要把它给撑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建立这种整个党的内部团结的一个维稳体系。但是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呢，他现在把这个维稳体系呢又往一个新的高度去推了。那么这新的高度，我认为呢，就把中国呢现在推到了一个就是紧急状态这么一个高度。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啊，已经是一个紧急状态体制。也就是说，它无论是从四川的地震，还是从西藏的这个就事件，还有新疆的各种事件，还有目前像天安门六四纪念等等，它基本上每天呢都把中国呢那个宣布进入一种紧急状态。他就用紧急状态的这种各种措施进行抓捕，进行就是枪决，进行镇压。那么我觉得恐怕这是一个目前中国的一个政治发展一个最新的一个就是变化。
最近25年来呢，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列位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呢，人们所期待的更多的政治上的自由空间却没有实现。您认为这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主要原因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呢结成了一个就是寡头制了，那么所以他的话呢就是说在那个阻碍那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而且另外的话呢，习近平呢他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个领导上来了，就相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不是一个铁腕人物了。往往弱势的领导呢他更担心呢这个船呢会翻，所以他就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呢，那么来那个阻止任何的就自由化和民主化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短暂时期内了，那么习近平呢他现在对中国的整个的那个政治的空间的打压，在人权上的倒退了，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国际大环境。我认为过去的25年呢，之所以中国政治那个没有出现民主化了，其中一个最大的环境就在于过去25年的全球的资本主义发展，那么给中共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过去25年，就是整个华尔街全球资本呢，那么在寻找市场、寻找廉价劳动力的时候，那么其实中国共产党呢，在过去25年把中国的这个廉价劳动力和中国的广大市场，其实是拱手给了就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应该说是那个对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对中国的生态资源，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来说，其实都是一种糟蹋。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它的权贵呢，把这些机会，把中国老百姓这些那个剩余价值呢，其实那个转移给了就是西方的这些投资银行，另外的话呢，转移给了西方的消费者。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就买得了那个西方大国呢对中国这个就是窃贼政权呢，这个暴力那个专政的政权呢，那么一种容忍和接受。所以我觉得过去的25年对中国的民主化的一个最大的阻碍了，那么我相信呢是那个西方各大国的这种漠不关心，还有就是西方的各大投资银行在中国呢去掏金，这样的话呢把中国呢作为它的一个取钱机了，这样呢来分赃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都作为中国的那个民主化运动呢，它的一个阻力呢就非常大。但是我相信呢，今天呢，那么这些那个阻力呢都在逐渐消失，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呢是在八方树敌，不仅它内外交困，它跟周围所有的大国小国呢都在那个就是关系恶化。另外的话呢，因为中国呢现在已经开始对西方在华投资企业呢进行各种打压和刁难，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在华的企业的一个撤资潮。那么最近的话，大量的美国资本呢基本上在撤离中国，进入到墨西哥。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未来的话，对中国民主化的这些阻碍性的因素呢，尤其是西方大国和西方资本，那么这些因素呢恐怕会那个就是逐渐消失。 他们会变成中国这个政权的那个最主要的敌人和批评者。我觉得这样的可能会大的局势呢会发生变化。
习近平掌权以来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似乎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氛围。在习近平执政期内，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加速民主化进程？六四问题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看到证明的那一天？为六四证明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对，我觉得呢，现在就是说，在习近平下面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我觉得不可能看到六四平反了，因为我那个刚才讲到，因为他把六四的这个负面资产呢，其实呢已经变成他的政治是治理的一部分了，那么他把它变成了就是这个负面资产的所有人了。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说在习近平的任期内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完成他的任期。那么因为在中国目前的那个政治那个各种变数呢，我觉得是非常多。习近平呢，他如果明天就面临的就是全民上街了，那么我不会那个吃惊。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还有这么多资源够他去那个消耗去维稳的话呢，那么他如果还能够就持续下去了，持续几年呢，我也不会吃惊。但是我相信呢，未来的六四的根本的解决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完成了。我相信呢，就是说未来的六四的解决呢，会成为一个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就是原因。那么六四的话呢，那么它的平反呢，会成为团结中国人呢，激发中国人进行政治诉求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我相信未来的六四的这个最终的解决呢，是会随着中国的这个专制体制的崩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六四呢，它的历史问题呢，随着这段历史重新书写。因为我们要记住，就是六四发生的那一天，正好是苏东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崩溃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在1989年6月4号，当中国在北京开枪，在全国开始大屠杀的时候，而波兰的那个工人党，那么他们呢失去了他们的议会选举，这样的话团结工会呢，那么这个获得了组阁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呢，这一天呢，尽管就是89年呢，中国人没有得到，但是中国人呢给苏东做了很多贡献，让苏东国家民主化进程呢急剧的加速。那么我相信呢，六四呢，未来的那个平反呢，那么未来的就是历史重新书写了，那么也会像波兰的那个就是6月4号发生的事情一样的，一定是以共产主义那个政权终结，那么一定是以民主政权建立，那么为那个就是根本基础的。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公民广场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